神。
那我针对今天的这个赎愆祭啊来做补充，他用两个层面对于这个圣物上的物换。那第六章是着重对人的一个干换，但是就这两个层面来讲，他用同样的多是在亚威的面前的一个不忠实。那就这两章他都把它算为说是对亚威的一个犯罪。那这种犯罪之后，因为就利未记来讲，他所强调的是如何从这个悖约当中来与神重修旧好，哦，恢复这种约的关系，所以他以这个为主轴，他就是要来解决这个罪以及啊罪的责任的问题。那对于圣物的干犯，那刚才弟兄所强调的，要带上这个按着摩西所评定所安排，照着圣所设克勒的这个公绵羊，以及啊他所干犯的这个圣物的这个五分之一，那带到圣所前。那么这里的强调的一个五分之一，那刚才义军兄根据创世纪四十七章的那一个历史典故，啊，也就是说，当全埃及人因着七年的大饥荒，他们把自己的所有啊，包括土地，都卖给了这个约瑟所代表的这个埃及法老王。那以后呢，啊，约瑟为他们定了这个定例，也就是说，这个地里所出产的四份啊，是来做这个区隔，那当中啊有一份是要归给这个法老的啊，所以这个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啊第五份的这一个，那它的这个历史典故，也就是表示说有收取这样的这个身份者呢，他就代表着如同创世纪四十七章所代表的所拥有的那一个主权所有权。那关于谈到说啊赔偿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再看这个出埃及记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里头有关于奴婢或者财务上，那一些呢，他所着重的是一种法律的条文，也就是一种审判的依据。那既然是审判的依据，他是着重在人干犯了，那如何去做一个啊处理治理啊，所以他在那边就特别的强调人去偷人家的牛，那么啊他被抓到了，那这个牛已经被卖被杀了，那他五牛赔一牛，那羊的话是四羊赔一羊。那如果这个盗劫他所偷的这些牲畜还在他的手中，那这就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未遂犯，那未遂犯对于盗劫的一个惩罚来讲，那他就是啊要两倍啊，也就是加倍的一个赔还。那如果说有人把他的财物牲畜啊托给他的这个邻舍来照管，但是这一些啊牲畜财物呢被小偷偷了，那这个小偷被抓到，那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这个法律条文，那这个小偷啊他也是要做两倍的一个啊赔还。那再来呢啊，他有论到说，当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了什么过犯，为了牛驴羊衣裳，或者啊是遗失之物， 但是有一个人说啊，这是我的，那么这两个有争议的人呢、啊，他们就要把这个案件啊提到审判官那里，那审判官断谁有罪，那那个有罪的人啊，他就要加倍的赔款啊。这是根据出埃及记22章，他啊对于这个经过审判官的一个审判啊，他所立下的一个条文，也就是要两倍的赔款。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啊，因为就立位记5章这里啊，他所强调的呢，如果我们去对照出埃及记22章啊，立位记6章这边呢，他没有谈到说这个是经过审判官审判以后啊，他的文章他不强调这个审判定罪的那一个问题，他反而他所在强调的是，当人啊，因为我们从这个第4章下来以后，他不断的用两种语词来强调，一种就是说啊，他这个无知，他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他还是有这个罪的责任，那强调说他一知道了啊，他就要认罪啊，他就要照着神的规定去执行这个赎罪的工作。那另外的一种语词就是说啊，那些事情从他的眼前来隐藏，那到底啊，这个隐藏呢？啊，当然，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人不知道，不管是当事人啊，或者说周遭的人，但不管如何，啊，究竟是你自己的一个隐藏，或者别人的对你隐藏，啊，这不是他要很精确的去谈论，但是他总括的就是这种被隐藏的事实，但是人如果去犯了亚威所规定不可行的，那他还是有罪责。那有了这个罪责呢，当他一知道啊，他就有罪，那他的着重点是在强调你如何去做这个赎罪的工作。那如果啊，他的一个主题是在于这里的话，那我们把这一个啊加上来看第5章、第6章，那他这里呢啊，他就不像这个出埃及记22章那边引用的法条是经过一种审判官的一个审判，他这里反而让我们知道说，当人或许是别人来告诉他啊，或许是他自己察觉他知道了。所以在6章关于人家所信托给你的，或者说啊，人家跟你交易啦、抵押上啦，或者你在路上所拾到的别人的这个遗失物啊，或者说因着征战而夺得的这个战利品，那你对于你的邻舍啊，把他的权利侵害了，那他这边所强调的是在于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过患的时候，那或者说你为了要为自己得利来做这个不实的启示，那这一些呢啊，你因着这样啊有了这个罪的一个罪责的时候，那这边他强调的你要透过神所给你的一个解决罪的方法，那你来做这个除罪的一个啊动作。所以啊，在这个6章5节啊，和合本呢，他是把它翻译说，或是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1/5，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那这个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原文不是这样啊，这个是翻译上的一个 偏差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是查出有罪被定罪的话，那他所应该比照的对人的一个惩罚条文是根据出埃及记22章，但是这边呢，他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在他的一个赎愆祭的日子，那所谓的赎愆祭的日子当然就是从第五章对这个圣物的干犯所引申出来的啊，他要照着摩西所评估安排，那他带这个完全的公绵羊加上这个赔款的五分之一来做这种认罪赎罪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六章他在这边或许啊，他就是在强调于说他所举例的这一些例子还没有经过这个审判官的一个审判啊，或许说被你所欺压的这个人他并没有提出控告，但并不是说啊别人对你没有提出伤害的这个提告，那你就可以逃罪啊，你就没有罪责啊。我是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他反而他是在等同于说啊，你因着无知或者说不知道或者隐藏啊，那么他所强调的还是有罪责。那么你对于你的邻舍的一种权利的一个损害，那就算没有邻舍来指控你到审判官那边去啊，要求审判官为他主持正义，但是就这一个他有这样罪行的人，那不管如何他在神的面前他在人的面前他都是有罪的。那有罪你就是要去解决这个罪跟罪责的问题，所以啊六章他啊神才有这个恩典的一个条例，那让人啊能够时时刻刻的来对罪来做一个反省，那不用说每事啊都要两造之间在那边争道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啊，就主体性来讲，那如果常常因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那边互相提告，那这有失啊这个一家人的这种精神。所以保罗啊，他在新约他的一个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有这样的一个勉励，如果教会当中弟兄们有因着这个利益的问题有啊相冲突，那不要到外邦人的面前去提告啊，因为本来呢在神的这个律法中就有这个法条，也有这个准则让我们可以应循。那么我们啊教会当中为什么还啊为了利益的一个损失要在外邦人的面前在那边互相控告，为了啊要讨回自己的这个权利呢？那岂不是啊让外邦人得到了一个笑话教会的一个把柄啊？所以就这个5章6章的一个赎愆祭，那你可以去做这个审查啊，因为他把这一些例子举出来，那犯的人他不可能就像说啊去摸了别人的污秽那一种不知道啊，这是比较不可能的。你去侵吞别人的这个抵押品，或者说啊在别人的战利品上你给人家啊这个侵吞了，这些事情对于当事者来讲他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我是以这个啊这个角度来理解这边他啊所强调的。那他在这边所强调的也就是说，那么你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知道了自己的一个亏欠，那对人的亏欠 就这边写的角度，他在神的面前就是对神的一个犯罪啊，他的严重性是把他啊强调到这一个等级。所以并不是说别人没有来主张他的一个权利的时候，那你就没有罪责，那你就可以逃罪啊，不是这样。反而他是在强调于没有经过这个控告的这一道程序，那你主动的你啊就要去归还，那你就要去赔偿。那所谓的这个赔偿呢，就照千计的这一个准则啊，按着这个这里所说的摩西所安排评定的无产己的公绵羊，那还要加上他啊所造成别人侵害的那一个价值的五分之一，那带到这个圣所这个地方啊来认罪啊来赎罪。那这里呢啊所强调的是对罪的一个解决，对神的一个修好，那也算是啊对人的一个表态啊，承认说他真的是啊去伤害到了别人啊，不管说五章所说的对祭司，或者六章所说的对他的邻舍朋友啊，这是这赎愆祭啊他所强调的。因为他所强调的是在这个宗教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的一个对罪的一个对付跟解决。好，那出埃及记的二一到二三呢，它强调的是在于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干犯旧法律上的责任，它该赔还的。好，那一些赔还呢，它没有强调说啊那个赔还之后呢要不要献祭啊，因为那边他不是强调这个啊，那边是强调那一个对人民事的一个伤害，他所要负责的一个法律上的责任。那这边呢啊，除了民事的那一种责任已经讲过了，这边他更侧重于对罪的一个对付，对神干犯与对人的一个伤害的一个修好啊。所以他在这边就如啊玉馨他强调了这个无产己的公绵羊，他是要被宰杀，透过祭司的一个代赎。那这也就如啊六章这个第七节他所强调的，祭司在亚威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闲了啊，也就是说五章六章所说的那一些事情，那这一些犯罪的事情呢，透过他的一个认罪、摆上赎价以及这个赔还啊，这个五分之一，那么他的罪啊就能够得到赦免。那这也就是啊，为什么啊他要强调这个赎愆祭啊，也让我们更加的来清楚知道说神他的一个律例典章，它都是一个相辅相成啊，它有不同层面的一个注重跟强调啊。那他在这边，他是在强调于对神的一个不忠背约，如何来解决罪的问题，重新与神修好啊。愿神赐福给各位，阿门。
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这里有谈到仇恨问题。那仇恨问题就是我特别谈到，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底下的谈到说，你告你同告你的这个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把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交付衙役，就下在监狱。这一段就是跟这里的第六章，他是要来强调，就是你要赶快，有的过犯就赶快自己主动的去归还他所抢夺。这个就是要跟所谓的怀恨你的这个弟兄，因为你亏欠他嘛，所以你先要跟他和求得和好，赔偿他该赔偿，然后你才去献礼来对付你的罪。 所以自己的罪责要先对弟兄来赔付。那么你对你的罪过本身是得罪神，你要赶快来到神面前来献上礼物，求得神的赦免。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里面，他应该是依照着利未记人第六章这里，或是第五章这里以及一些律法的这些教导原则，这个样的话才能够来了解。那同样的，在第十八章里面，他有讲到，当弟兄你看到弟兄就是犯了罪，那或是说你弟兄是得罪的，那你自己要主动的去跟他来劝告他。这种主动的劝告，这个在这里是没有讲，但是圣经里面不断的来强调这种爱的一种指证。后面谈到说爱的一种赦免，那这一些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他不是说他自己忽然他又跑出了一个新的教训，他不是这样子，他乃是一样的，都是按照律法的一个原则。这个律法的原则就利未记的第十九章，我们以后会再谈到，你要指责你的这一个弟兄，爱人如此，是包括你要看到你的弟兄有错误，你要去指责他出来，而不是说任凭他让他去犯罪。所以十九章的是十七节到十八节，不可惜你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这个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再来就不可报仇，也不可这个埋怨你本国的这个罪，且要爱邻舍如此，也是一个。那这一些就是要告诉你，有一些罪你个人没有主动出来做，那弟兄看见了还好，赶快来劝告你。以赖尼书里面他是强调说，你看见你弟兄犯罪，你要主动的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会听我们祷告，这种爱的代祷是合乎神旨意，我们知道，那我们就要为弟兄代祷。所以无论是劝告呀，或是代祷，或是说你要主动的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才去献祭，这些东西都根基于这个律法。所以刚才我特别讲到说，这些律法是福音的根基，如果今天废掉这些律法根基，那我们今天就等于没有所谓的福音了。我说到这里。